执行未能见到金正恩。不过川普总统表示对金正恩推进无核化有信心，并希望中国不要从中作梗。
缅甸一位法官星期一裁定，两名路透社记者必须接受法庭审判。他们被控在报道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时违反了缅甸的保密法。
中国资金不断涌入美国高科技公司，引起美国国会议员对国家安全的担心，而硅谷的人们觉得与中国合作双方都能受益。
7月1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川普总统在周一宣布退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的继任者提名，这次提名将带来的将是在参议院微占多数的共和党和对川普提名者不满意的民主党之间的斗争。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蒙大拿州的一次竞选集会上，川普总统希望他的支持者们对他最高法院提名人的宣布充满期待。
你们知道，现在最高法院上有个空位置。如果你们周一9点关注我宣布提名者的话，你们对我的选择会非常开心的，对吧？他们都很好，他们都很好。
川普将宣布他为退休大法官肯尼迪的继任者。尽管肯尼迪大法官总体上属于保守派，但他在最高法院对一些案件的投票时，如同性婚姻和堕胎权上投过至关重要的一票。民主党发誓拒不接受会使最高法院右倾的提名人，这当中包括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艾米·克劳巴查尔。
我们需要的人必须是廉政的，会用先前案例和法治精神来做出决定，而不是只想着意识形态，这是非常重要的。
分析人士乔纳森·特里表示，肯尼迪在重要案件中投下关键选票的记录在最高法院留下了空白。
他的离开导致法庭现在左右两派僵硬地对峙着，没有任何一个中间派。
专家福迪尔表示，保守派现在有机会在最高法院占据多数并延续数年。
我想很多右派的人觉得，尽管肯尼迪法官总体上偏右，但他并不是坚定的右派，而川普提名的人在案件裁决上能保证最高法院有5个保守派。
法律分析人士保罗·西夫·伯曼表示，一个坚定的保守派提名者会在参议院激起一场得失巨大的政治斗争。
我想我们大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争议的提名过程，不仅因为肯尼迪位置的重要性，还因为国家内部不断两极化的状态。
川普提名的人必须在参议院获得一半以上的票数才能通过。目前，共和党占51席，民主党占49席。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平壤之行未能见到金正恩。不过，川普总统表示对金正恩推进无核化有信心，并希望中国不要从中作梗。下面连线在白宫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介绍具体情况。耀毅。
是的，卡拉，刚才我们听到那个新闻当中提到了川普总统要提名这个大法官的人选哦，在今天我进来这个白宫简报室的时候，也是非常多的媒体在期待这一刻。如果刚才大家有看到在画面当中，简报室的后面呢有很多的记者进进出出的，就是因为现在正好是这个白宫的这个新闻室在发放晚上提这个大法官的这个提名人的公布会的这个记者证的时候，所以在这边有非常多的记者聚集在这边啊，从里头出来拿着记者证出来，要来 准备今天晚上9点钟川普总统来宣布这个大法官的人选。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正题，就是我们提到了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呢前往平壤，但是没有办法见到金正恩，那但是他见到了金英哲，然后双方讨论了一些的事项，包括了要归还这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军的残骸的事宜。那么对于这个外界的揣测说，是否这个朝鲜真的有诚意来进行无核化，那么是否这个美朝谈判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无法进行下去。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呢在7月9号星期一的早上在推特上发表了看法，他说呢，我有信心金正恩会尊重我们签订的合约，而更重要的尊重我们的握手，我们同意了朝鲜的无核化。在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对中国贸易的立场，中国可能对我们以及朝鲜的协议施加负面的压力，希望不会。那我们知道呢，刚才川普总统在推特当中他说他跟金正恩签了一个合约，但不过呢其实在6月12号这个在新加坡的川金会之后，两个人并不是签了合约，而是签了一个这个共同宣言。那么我们知道这共同宣言当中呢也没有川普总统之前所提到了所谓的 CVID， 也就是要有这个完全的可核实的不可逆转的无核化，只有比较笼统的无核化的说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川金会联合宣言的具体内容。这个宣言当中提到说呢，川普总统承诺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安全保证，金正恩主席重申他坚定并且不可动摇的承诺来进行完全的朝鲜半岛无核化。那么当中包括了有4点，第一点是美利坚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依循两国人民对和平以及繁荣的共同渴望，致力建立新的美朝关系。第二点，美国与朝鲜将共同努力在朝鲜半岛上建立一个持久而且稳定的和平政权。第三点，再次确认2018年4月18号签署的板门店宣言，朝鲜承诺致力朝鲜半岛全面的非核化。第四点，美国以及朝鲜承诺搜寻朝鲜战争的战俘以及失踪士兵的残骸，并且立即归还身份已经确认的遗体。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了看到这个川金会之后签订的是一个宣言，而不是像川普总统所说的签订了一个合约。那么川普总统在推特的后半段则是提到了，因为担心说与中国现在进行贸易争端的关系呢可能会影响到美国与朝鲜之间的谈判。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美中贸易争端从上个星期开始之后呢互征了高的关税，虽然我们看到纳斯达克指数呢依然是持续上扬的，不过7月8号星期天美国的摩根史坦利则是发出了警告说呢，美中贸易争端将会冲击美国的科技股。那么呢摩根史坦利下调了科技股的评级，并且建议要来减持科技的股票。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这个美中贸易的争端可能会影响到朝鲜方面的谈判，川普总统也自己这样讲。那么同时呢也渐渐的会影响到美国股市，尤其是在科技股的方面。卡拉，
好了，感谢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另一方面，在美中贸易争端持续之际，芝加哥市的市长拉姆·伊曼纽尔星期一率经贸代表团访问中国。当地媒体报道说，市长此行的一项重要的议程是确保芝加哥交通管理局与一家中国公司达成的价值13亿美元的轨道车辆采购项目不会受到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中国中车的美国公司中车四方车辆有限公司两年前拿下了地铁采购合同，承诺在芝加哥市的东南部建厂组装800多辆下一代地铁车厢，第一批的400辆预计于明年投产，一些车厢的零部件会在中国或者是其他国家制造，组装工厂去年破土动工。芝加哥市此前预计地铁项目至少能够创造169个制造业的岗位和200个建筑业的岗位。美国7月6号开始对包括汽车零部件在内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以惩罚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美国汽修和汽配行业协会表示，美国的很多汽车零部件从中国进口，关税会让很多公司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很大的冲击。我们来听一听汽车维护协会的观点。
目前的问题是企业短期内很难重新找供应商做出调整， 如果关税长期存在，许多公司肯定会去尝试寻找其他供应商。我们不认为很多企业会把零部件生产转回到美国。这些生产大部分在中国的原因就是那里有成本优势。如果关税实施很长时间，那么他们会从中国以外的地方采购产品。但是关税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对未来难以预测，很多公司无法确定未来的情况会如何，这就让产品规划和投资变得非常困难。
劳伊表示，关税具体的影响还在评估当中，但是短期内一些公司可能无法承受关税带来的成本上升，最终会将关税转嫁给消费者。
在另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6号宣布了关税豁免办法，让公众可以对关税项目下的某种产品申请豁免25%的关税。对于这个办法，汽车维护协会的高级副总裁劳伊是这么看的。
我们还没听说我们有哪个会员企业的申请获批了或被拒了，还在审核阶段，但是整个豁免审核过程非常缓慢，现在还没有会员企业获批的，我们仍在关注事情的发展。
泰国的救援者周一从淹水的山洞里又救出了4名男孩，使被救出的总人数达到了8人。接下来他们将继续救援剩下的足球队的成员以及他们的教练。
这支足球队自从6月23日就被困在山洞里了，目前救援行动已经停止，但是将在周二恢复。正值雨季的泰国又下起雨来，洞穴里的水位也相应上升。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带来的报道。
志愿者和急救人员争分夺秒，在周一救出了4名男孩，并继续努力救援剩下的青少年足球队成员以及他们的教练。男孩们被救上来之后，被火速送往附近的医院照顾观察。泰国救援任务指挥官表示，男孩们在医院情况良好，但非常饥饿。
今天早上他们说他们很饿，想吃猪肉炒饭，但他们目前为了预防感染，还不能和父母及其他人见面。
救援活动周日给氧气罐补氧，并让潜水员休息。救援行动每天能救上4个人。杜克·斯华德是一位美国前海军陆战队成员，他退役前的专项是氧气观察。作为一名受限空间高危潜水行动的专家，他表示救援行动不仅考验潜水员，也考验被困的人。
You're looking at 2.5 miles of confined space, low light conditions.
他们面对的是4020米的受限空间，光线很差，要考虑所有设备因素以及对潜水员和所有救援部队的物理影响。
救援队目前已经成功的从洞穴里将水抽了出来，但是天气预报警告说会有降雨，这可能会使救援情况更为复杂。
The ideal situation is to have less water.
理想的情况下，水越少越好，他们越能在水面之上行走，成功救援的机会就更大。随着水把那些空间填满，你必须得给孩子们吸压缩空气，那就真的是一个潜水环境了。
已经有一名泰国海豹突击队员在救援行动当中死亡，他周五在洞穴的逃离路径中因丢失了氧气罐而溺亡。还有4名男孩和他们的教练被困在地下，救援行动在周二恢复后将和上述一切因素赛跑，在高压情况之下进行迅速救援。阿拉巴萨迪，美国之音报道。
好，再来关注国务院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结束了对越南的访问，他敦促朝鲜效法越南与美国建立新的关系，就像越南战争结束40多年之后河内所做的那样。蓬佩奥在抵达越南前访问了平壤，为谋求朝鲜的去核化举行了2天的会谈。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蓬佩奥国务卿这次访问，接下来这个访问亚洲的这个行程啊，还有什么重要的看点？
这是蓬佩奥第一次以国务卿的身份来正式访问越南。那么他表示，曾经敌对的美国和越南呢，如今关系正常化，也是在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传达个讯息，那就是美朝关系呢也能建立起新的关系。蓬佩奥在几天之前访问平壤，并且讨论了朝鲜去核化的时间表。不过平壤政府在会后却表示，华盛顿坚持去核化的快速时间表的进程呢是强盗般的行为。对此呢，蓬佩奥是轻描淡写。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朝鲜上周在与他的对话中重申了拆除核项目的承诺。他说，双方还就实现无核化的下一步措施进行了具体和富有实质性的讨论。
最重要的是，朝鲜的理解和这个世界对朝鲜做出的要求，无核化对朝鲜意味着什么，是确凿无疑的。我对他们讲得非常清楚。
朝鲜官媒援引一位不具名官员的话说，如果美国期望朝鲜满足他的要求，那就理解错了。这位官员还警告朝鲜会动摇去核的决心，但蓬佩奥表示他与朝鲜官员的对话是有进展的。
朝鲜同意七月中旬在板门店见面，讨论归还美军士兵遗体的事项。朝鲜还重申了早前做出的摧毁导弹引擎测试基地的承诺，这将会让该地区和整个世界更加安全。
尽管这位美国外交官承认朝鲜实现完全去核的道路是艰辛的，他仍然强烈抨击了那些批评现任政府在朝鲜去核问题上成效甚微的言论。
我们知道这些批评者试图缩小我们取得的成果，但我们的盟友们，比如韩国和日本，以及川普总统和我都认为，为了实现和平，这些努力是值得的，而且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想要的。
日本和韩国外长赞扬了蓬佩奥的努力，并誓言两国会给予全力支持。
今天我们三个人的会面强调了我们三国之间的坚定承诺，来实现完全无核化这一共同目标。
三位外长强调，在无核化完成并得到验证前，针对朝鲜的国际制裁不会减弱。
我们已经重申了国际社会将继续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
上周是美朝领导人在6月12日举行历史性峰会后，蓬佩奥首次与朝鲜官员会面。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从刚才的电视画面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蓬佩奥团队当中几个核心幕僚的面孔，其中也包括了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副主席黄之翰。他曾经跟随蓬佩奥到新加坡参加川金会，之后访问北京，并且呢也参与了之后和平壤的几次会谈。他俨然成为川普政府当中呢跟随蓬佩奥来推动对平壤谈判的核心助手。另外呢，蓬佩奥在越南期间呢也再次强调美国致力于一个和平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区域。那么美国呢和越南也将加强合作，来推动在南中海地区的自由航行以及自由飞跃。林森，
卢翔，美国有一个机构叫做美国和平研究所，和美国国务院有一街之隔啊，就是刚刚在那里举办了一个仪式，主要是表达美国对台湾参与反恐的贡献。来说说这个仪式。
出席这场仪式的包括了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副驻卿史东，以及美国政府当中呢主管反恐事务的副特使，他叫做沃尔夫，还有呢就是美国在协会的高级官员。那么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在会议当中呢，他宣布了台湾将捐赠$100万来协助在叙利亚地区呢扫除地雷的努力。那么我们知道，以美国为首呢，这个全球反对打击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全球反恐联盟呢是在2014年成立，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77个成员。在亚太地区呢，除了日本、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还包括台湾。不过中国并不是成员。美国国务院官员曾经表示，美中在反恐上面的合作呢相当的有限。与此同时，我们知道由于美台之间呢没有正式邦交，那么美国国务院官员在和台湾官员见面的时候呢，通常是刻意保持低调，避免遭到中国的反对，并且引起不必要的外交风波。那么今天呢，这场会谈呢是在台湾旅行法生效之后举行，地点呢是选在距离国务院只有一条街之隔的美国和平研究所，那么也相当的值得玩味。林森，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来自中国的资金不断地涌入美国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创业公司，这引起了美国国会议员们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心。
不过在加州硅谷，人们觉得与中国合作双方都能受益。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奎因带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对中国威胁美国安全有着明确的理解。
我可以向你保证，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是真实的，并且我们担心的危险已经在发生了。我们的不作为只会带来不良的后果，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国家在未来不会再有这样的不良后果。
议员们担心中国在国防相关领域的科技不断进步，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但是在硅谷，人们更担心对中国的投资封锁可能会给技术的增长和创新带来停滞。
他们不想看到关税带来的这些后果，如封锁贸易或大力打击投资的政策。许多投资都来自中国，并且对这个地方有益。
在这个被称作第一次美中人工智能峰会的地方，大家的重点都放在寻找共同之处上。人们表示，两国都在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如保健、汽车和无人机上开拓创新，两国之间也可以相互学习。
科技是共享的、合作的，这对人类更好。我不觉得这一定是国家间的竞争关系。
不看地缘政治上的压力和区别，从科技的角度说，我们都在试图解决社会问题，无论是保健、金融科技，还是交通运输。
海伦良是一家专门帮助企业发展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公司的管理合伙人。他的投资者之一吹笛者是一种自助式电脑装备，目前他正试图为其打开中国的教育市场。
你可以一边玩一边建造着游戏。
像吹笛者这样的公司一直想在中国找寻大量的客户群体，不过人工智能公司则希望从中国找到技术创新上的帮助。
我们习惯了来自硅谷的有突破性的商业模型，但这正在改变。比如在金融科技上，就有从中国来的新颖的有突破性的商业模型。
在硅谷，有突破性就意味着一种新科技可以给一个行业带来惊人和难以预测的效果。这种可能性一方面让创业者们激动，另一方面让华盛顿的议员们担心。美国之音记者奎因，旧金山报道。
美中贸易战正式打响，美中关系似乎也越来越走向敌对。美国学者哈尔·布兰兹认为，中国其实有一个大战略，那就是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而且中国现在正在为之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上周采访了这名学者，今天我们把他请到演播室来谈一谈具体的内容。思阳你好。
哎，你好。
首先先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布兰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以及他提出的这个中国大战略都包括什么内容？
他呢就是说他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全球事务的教授，然后呢他同时也是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一个高级研究员。那么他说中国有这么一个战略，现在呢也正在付诸实施。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中国在军事上是在全球化，那么从意识形态来说呢，中国也是在 向全球输出那个中国模式，另外中国也在创建一些那个新的全球的这些机构，然后使之更符合中国的利益，这样呢好像中国在试图改变原来的一个秩序。
那你刚才说到这个第一条就是中国的这个军事在全球的扩张，但是据我所知，其实现在更多的报道是说中国是在亚太地区来投射它的军事力量。那么这个布兰兹他为什么说是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扩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
那么我们首先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的哈，先听一下。
我们以前一直认为中国只是一个区域军事大国，而这也是中国军力建设的目标。中国大力发展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希望自己可以在亚太地区投射力量，以阻止美国在亚太地区投射自己的军力，来保卫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日本或是区域伙伴台湾等。但是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中国一直在寻求超越亚太地区，他们出现在北冰洋、印度洋、非洲之角、波斯湾附近，甚至扩张到非洲的撒哈拉南部地区和拉丁美洲地区。很明显，中国正在努力将自己的脚印扩张到全球，或是通过军队的部署，或者在很远的地方获取后勤港口基地。
Africa or Latin America.
他刚才说了一些就是他这么之所以这么说的一些理由。
他是说呢，这个中国之所以现在决定向全球投射军力呢，他说有一些方面的考量。他说这个呢，主要是由美中关系的这个竞争性来决定的。他说是因为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最终是要跟美国来竞争的，那么中国需要比现在更强大的在全球投射这个力量的一个能力。
他就是关于这个刚才他说是基于这个美中竞争的这样一个前提之上，那么对于美国的这个利益会不会产生一些威胁？
他就说现在其实还不是太大的威胁，现在中国的这个扩张还比较温和。他说如果就是说有威胁的话，因为将来呢就是美军的这个自由航行行动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美军的自由航行行动一直是毫无阻力的往前的。那么如果中国取得了比方说在太平洋地区的西太平洋地区的一个控制权的话呢，美军的自由航行会受到影响。另外一个呢，他还说这个中国在全球的其他地区，他们在进行比方说购买一些军事设施或者是军事设施基地的话，那么它通常是用的一个债务威胁或者是债务外交这样的一个陷阱，他觉得这样的方法美国是不太能够接受的。
那除了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军事方面的威胁以外，他还提到了一个叫做意识形态的大战略。
是，
当我们说到这个意识形态的时候，就感觉和冷战总是有些关系。
是，他自己也这么说了，咱们先听听他的说法。
好的。
The Chinese very much view themselves as being in an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believe that
中国人自己觉得他们与美国是在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我们这么说不仅在于他们觉得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本质上是对中共怀有敌意，还在于美国很担心中国在努力推广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的成功，并将其作为替代美国自由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中国现在做的是推销他们的成就，这是党的政策，是中国梦的理念的一部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会议上说，中国现在为那些寻求发展同时希望保持独立的国家提供了另一种模式。
Now constituted an alternative model for countries that wanted to develop while maintaining their independence.
对，他在说就除了中国除了在推销自己的一个成就之外呢，中国另外一方面也在破坏这个民主的在国外破坏民主的一些行为，比方说他把中国的一些腐败的做法就是推广到其他地区，然后同时呢也支持其他地区的威权模式，比方说在非洲包括在拉丁美洲。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中国认为只要是威权一样的威权体系，那么他不会像民主国家一样对中国践踏人权，还有那个没有政治践踏中国公民的政治自由权利的这种做法，是就威权的国家是不会对他有任何要求的。然后呢，他谈到中国的这个推广威权模式的时候呢，推广中国模式的时候呢，他也谈到就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中国其实采取了一些不同的办法，比方我们也看到在东南亚地区还有不太这个发 达的发展中国家的话，那么中国是直接就是给人家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那么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和欧洲这样的国家呢，它也在渗透。那么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呢，据说这西方的学者说，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当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那么中国的这个影响力已经渗透到它的这个就是说政治体系当中。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的做法其实也已经带来了某些反弹。那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对中国的这个影响力的这个特别反感。那么美国呢，国会呢也现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了，对吧？
嗯，是。就像刚才你说的，其实中国现在在利用自己的一些实力哈，在建立一个试图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就比如说之前的这个亚投行，还有现在的这个一带一路。那么这个布兰兹他有没有提到这些问题？他对这些中国的这些行为是做积极还是消极评价？
他提到的这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然后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包括一带一路，这是他举出的最重要的三个例子。他呢，在我特意问了他对一带一路怎么个看法，他说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经济的，光是一个经济的理念，还有其他的战略考量，我们来听听。
I think there's a significant economic component to it, certainly, but I think there are other motives.
经济当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国也有其他动机。中国希望借此打造一个更加安全的供应链，在冲突发生时不是那么容易受到美国的影响。我认为他们也有地缘政治的目的，把那些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并不那么靠近的国家拉到中国的外围来，这样他们会更加受到中国的影响力，在外交上也更不容易反对中国。
Likely to oppose China diplomatically.
他说这样子中国的这个做法呢，在从东南亚到中东都给中国都给美国带来了一个影响。然后呢，而且中国这个影响力他会把它就用于其他地方，比方说在南中国海地方，他可能会让那个受到他就是在中国的体制当中受益的那些国家在支持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立场。他举出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对于现在中国现在在试图向海外施加的这些影响力，那国际上其他国家有没有什么应对的措施？
他现在觉得这个西方国家对这个应对措施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不够太明确。他就说呢，这从中美国来看，那么美国呢把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安全战略当中呢，把中国提为这个战略竞争者，这是第一步。但是他觉得川普政府的这个做法，就是说比方说现在像那个跟中国打贸易战，然后对中国就是说货物增加关税，他觉得不够。其实他觉得美中之间的竞争最重要的，美国有一个最大的优势，那就是民主自由的体制。他觉得在未来的竞争当中，美国应该强调这一方面，突出这一方面的特点。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给我们带来深入分析，谢谢。
谢谢。
两名路透社记者被控在报道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时违反了缅甸的保密法。中国资金不断涌入美国技术创业公司，引起美国议员担忧，但在硅谷人们乐见与中国进行的合作。多个行业感受到美中贸易战的涟漪效应，专家试点为您深入解读。
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ator Senator Lindsey,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川普总统周一将宣布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接替退休的肯尼迪大法官。预期此项提名将触发两党议员在国会确认程序中的大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朝鲜后说，他与朝鲜官员的对话很有成效。此后，蓬佩奥赴东京、首尔以及河内访问。
缅甸一位法官星期一裁定两名路透社记者必须接受法庭审判，他们被控在报道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时违反了缅甸的保密法。
32岁的瓦隆和28岁的爵梭自去年12月被逮捕以来一直被关押，他们被指控持有泄露出来的敏感材料，那些材料与缅甸军方在发生危机的若开邦进行镇压有关。若开邦是缅甸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族裔罗兴亚人聚居的地方。在这项裁决作出之前，两位记者经历了数月的预审听证。
我们没有犯任何罪，但对于今天法官做出的决定，我想说我绝不会放弃。今天法庭的决定并不意味着我们有罪，我们仍保有捍卫自己的权利。
两位记者被控违反的保密法规定了最高14年的监禁。两位记者被抓在国际人权组织当中引起强烈的反应。路透社总裁和总编辑史蒂芬·阿德勒说，缅甸法庭星期一的裁决使人们严重怀疑缅甸对新闻自由和法治的承诺。阿德勒发表声明说，我们对缅甸法庭拒绝终结针对瓦隆和爵梭的这一拖延已久而且没有根据的法律程序深感失望。这两位路透社记者只是以独立和不偏不倚的方式做了他们的工作，没有任何事实或证据显示他们有什么过错或违反了什么法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与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已经于上个星期五正式打响了。虽然这场贸易争端才刚刚开始，但是已经有不少的行业开始感受到美中贸易战带来的影响了。美中两国的贸易争端不仅使两国关系进一步跌入低谷，也似乎影响到了两国在其他关键领域的合作。有关问题在演播时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欢迎林峰。现在所谓的贸易战开打了哈，上个星期五，那么双方都宣布对对方的一些产品加征额外的这个关税，在这之后美中两国又各自采取了什么样的动作？
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在上个星期五，这个实际上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贸易战，就是媒体和舆论，还有各国的这个就是两国的这个政策决策圈子人都在密切关注这个贸易战是周星期五正式打响。但是那个我们在这个过周末回来以后，就看到实际上在正式宣布的关税措施之后呢，两个国家都有后续的措施。这个后续措施不是追加什么新的这个贸易的这个措施，反而是两国都在希望能够尽量的将这个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的程度。那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方面，就是美国方面呢，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就宣布呢，凡是受这个中国关税冲击的商品，这个相关的公司可以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申请这个相关的关税豁免的这么一个提出这么样一个申请。这个具体来看的话，就是这个相关企业需要提出这个申请。那么如果获得批准的话呢，这个相关企业就可以让他们这个所进口的商品呢排除在首批340亿美元这个关税这个之外。那么这个什么样的程序呢？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要满足几个条件，一个是这个相关的关税给这个企业呢造成了严重的这个经济的损害，还有一个标准就是如果这个相关产品呢必须要证明这个相关的产品没有办法从中国境外之外的地方第三方国家来获得，同时呢也不会 也不被视为是受益于中国的这个产业政策。如果满足这三种情况的话，那这个产品就可以申请豁免。还有一方面就是，实际上这也不是最新的这个举措。当然，我们知道在之前，美国的那个农业部长珀杜他是宣布，就是说如果他现在预期就在美国九月份这个劳工节的之前出台这个相关的这个补偿措施，也不是补偿措施，是补助补贴措施，给这个相关的这个农户呢提供一些这个补偿。具体是怎么补偿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他做出了这个宣布，就是说因为这回首轮这个关税的措施主要针对的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农产品，大豆啊、玉米啊、高粱啊，还有这个海鲜啊等等，就是说要给相关的这个农户进行一些补偿。中国方面也是，中国商务部呢在星期一的时候就做出了一个宣布，就是说他们提出了一个，就是说把反制措施中增加这个关税收入呢用于缓解相关的企业和员工的影响，但是他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说法，到底是怎么来对这个关税的收入是怎么用到这个企业当中去。就是如果用仅仅从这个商务部的声明字面上来解读的话，就是说支付的这个关税的这个商家这个企业，通常我们知道这个支付关税一方是往往是进口商的，也就是比如说中国的一个公司从美国进口来了这些大豆，那这个中国的公司是需要去支付这笔额外的关税。那反过头来就现在来看，就是中国的商务部说要把这笔额外的关税还要去缓解这个相关企业，这个就说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彭博新闻社一个报道就是说呢，说这个如果你进口的大豆，以大豆为例，如果你进口的大豆是用于中国的这个国家的一个储备，用于国家储备的话，那么这个是这个相关企业是可以到中国商务申请豁免，这个就是退税退回这笔这个关税。那就是比如说像之前中国媒体和这个社交媒体跟风报道的这个一艘那个货船，我们知道一艘飞奔到中国大连港这艘货船叫飞马峰号，它是当时船上是装载7万吨这个大豆。那这个现在来我们知道这个公司是中国粮食储备公司，但是这个最新的报道就是说这个船呀是停在了这个大连港19英里之外的这个海面上，没有入港。他最后到的时候是当地时间下午5点钟，实际上已经过了这个最后截止日期。现在的这个报道来看，就是说因为当时港内船太多了，都是等待这个清关的这个中国的一个商船，所以现在这艘船是没有办法就在截止日期前。
这些都是这个和这个关税直接相关的这些行业或者是企业啊。中国有句这个成语叫这个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们注意到一些非直接关联的一些企业现在受到了一些波及。
对，
你在这方面有很多关注，我知道，简单的说一说。
简单说一下，就是有现在媒体披露出来的这个情况，就是有3家比较知名的大型的美国企业受到了这个跟这次首轮贸易战没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受到了波及，他们是被认为是受到了波及的。第一个是这个高通在收购这个荷兰的这个 NXP 的这个半导体，叫 N 质谱半导体，是受到了无限期的这个推延，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迟。第二个就是摩根大通当时和还有另外两家这个跨国的这个金融企业，一个是日本的野村控股，还有瑞士的这个瑞银集团，是申请在中国开设这个合资企业，但是这三家公司占主导的这个合资企业，现在另外两家都得到了相关的批准，而只有这个摩根大通还没有得到这个批准。还有就是这个第三家就是美光电子，这美光电子当时是被这中国的一个法院呢是判，就是说它的一些商品在中国是不能生产，不能销售，这是也是被认为是受到了这个关税的影响。
林峰，我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注意到川普总统今天发推特说了，就是说可能因为这个关税的关系、贸易战的关系，可能会影响这个朝鲜核危机这个问题，朝鲜啊，美国和朝鲜的这个关系，这个你觉得会不会有影响？另外，这个贸易战未来的走向会如何收场？
简单来说，我认为就是确实受到了这个关税的影响，因为川普总统他自己发推特就是说他希望不要受到影响，但是我们知道 在四月份的时候，这个川金会的时候之前呢，美国的纽约时报就披露出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实际上是给了白宫的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经济顾问施加了一定压力，希望他们不要在这个川金会举行之前呢，来提早的进行这个宣布这个贸易战。那现在来看的话，也许美方当时的认为就是说，现在时机成熟了，现在可以对中国在贸易方面，在贸易问题方面呢向中国这个施压。现在来看的话，现在中国肯定是做出一定的反应，就是说在朝核问题上，可能是会选择不配合，不像以往那样配合美国方面的这个去核化这个行动了。
时间关系，林峰，我们今天谈到这里哈，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香港在美留学生速滑小将朱定文备战2022北京冬奥会。科学家致力于创造北白犀胚胎，帮助该物种免于灭绝。莫斯科市中心的恐惧之家展现苏联黑暗历史。
美国的留学生中可以说是藏龙卧虎，今年19岁的朱定文来自香港，现在是就读于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别看他脸庞还略显得稚嫩，但是朱定文已经是代表香港的短道速滑队出战过各大世界级比赛的专业运动员。
尽管呢，他现在的大学学业繁忙，他依然在美国坚持着高强度的专业训练，为的就是在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上冲击金牌。来看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报道。
我喜欢短道速滑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这个高速的刺激感，太刺激，离不开了。我是朱定文，今年19岁，我在美国上大学，同时也是香港短道速滑的精英运动员。短道速滑其实是冬季奥运会的运动项目之一，短道的运动员最高的速度能达成50公里，而且比赛的时候还得注意战术啊，还有内外超越这些东西。因为小时候有很多外国朋友嘛，就跟他们一起练冰球，然后到了12岁的时候就感觉就自己的体格跟不上这些外国人，所以我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短道速滑的比赛，然后就感觉这个项目特别神奇。因为香港没有一个国际标准的短道速滑的冰场，所以所有香港的短道运动员必须得去外面去训练。我高中的时候就去了中国东北待了3年，所以口音就说成这个样子了。其实练短道速滑还是挺困难的，平时天还没亮的时候都会3点钟起床，然后4点钟开训，然后早上训完练的时候就会回到学校去读书，然后晚上就有训练，然后就一直这么重复，一直这么重复，一天能练的最多的时数大概有10个小时。其实每一天也都是一个新的挑战，每一天必须得熬过几个小时肌肉酸痛，然后每一天都会有这种特别想要放弃的时候。可是就到这个时候，必须得提醒自己，追求这项运动的理由。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在新疆集训的时候就受了一个大伤，脚踝3个骨头都骨折了，医生都跟我说了，这次的奥运会资格赛还是参加不了。可是我那个时候就 一直都不信，然后就是一直在逼着自己，逼着自己去上冰，然后手术没完了几天就上去训练了。通过这个恢复的过程，我感觉自己的梦想清晰了很多。我的目标就是北京2022冬季奥运会，希望能够站在体育上最高的舞台上拿冠军。
当世界上最后一只雄性的北白犀今年3月去世之后，拯救北白犀的希望就破灭了。
而美国之音记者维特克夫斯基报道，北白犀也许不会像渡渡鸟一样彻底灭绝。
科研人员最近在《自然通讯》上发表论文，描述了他们是如何用北白犀精子给犀牛卵子受精，将细胞发育成囊胚，并准备植入的。科学家们利用三只已故的北白犀的冷冻精子对南白犀的卵进行人工体外受精，他们让卵子生长至胚泡期，然后冻结正在发育的卵子，直到找到合适的代孕犀牛母亲为止。
So are the two females sleeping down are the two northern female waiting.
在那里睡觉的两只是这个星球上仅有的两只雌性北白犀，这是一对母女。我们对面的是南白犀，那只醒来的就是，我们可以让它作为代孕母亲。
虽然这两种类型的白犀牛看起来相似，但北白犀和南白犀的亚种在物理特征方面有所不同。在最后两只北白犀濒临灭绝之前，科学家们急于将卵子植入代孕母亲，迎接新一代北白犀。
我们不仅要保护他们的基因遗传，还要保护他们的社会遗传。因此，我们希望在3年内培育出第一只北白犀宝宝。年长的犀牛也将教会小犀牛北白犀的生活习惯。
值得庆幸的是，北白犀与南白犀在基因上非常接近，因此科学家们才可以使用南白犀的卵子来培育杂交动物。最后两只北白犀已经不能生育了，因此科学家们无法创造出纯正的北白犀胚胎。在未来，研究员们希望从保存的生殖细胞中培育出北白犀卵子，以确保基因的多样性。
今天发布的成果表明，只有两只不能再生育的北白犀生活在我们的星球上。但是通过这种技术方法，我们有能力在未来10年创造一个基因可靠又健康的族群。
在世界各种犀牛中数量最多的南白犀的帮助下，科学家们也许可以保护这些大型哺乳动物。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每一年都有数百名游客来到美国马里兰州的小镇柏林，来观赏一项与众不同的赛事，叫做浴缸大赛。
这项活动除了有娱乐观赏性之外，还有着一个明确而严肃的目标，那就是为身患重病的儿童募捐。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诺夫的报道。
马里兰的历史小镇柏林恬静安逸，但每年都会因为举行年度浴缸大赛而变成热闹非凡的大排队。这项年度比赛已经进行了28年。每年夏天，观赛者们都会聚集在主要街道上观看游行，并为他们最喜欢的赛手欢呼助威。从赛事筹到的钱将会捐给一个名为相信明天的儿童慈善组织。该组织为身患重症的儿童提供医疗帮助，并为他们的家庭组织海滩度假。消防员麦克·怀利是今年游行的领队。
自从我12年前搬到这里，我就在给这个小镇的各种活动帮忙。浴缸大赛执行总监当时请我和另外两个朋友穿浴袍、戴浴帽、拿着肥皂毛巾来为游行领头。本来只是带那一次队，但如果我们现在退出，他们说会把我们涂上沥青，沾上羽毛，然后扔出城。
参赛者十分认真，比赛是有标准的，而且有不少竞争对手。每一个参赛浴缸必须有方向盘和刹车，符合大小标准，并且由达到合法驾驶年龄的司机来操纵。也就是说，参赛者必须在16岁或16岁以上。
It's fun.
这活动非常好玩，它是一个有趣的挑战。我得造出个合适的鱼缸，把我最好的朋友塞进去，然后推着它跑个几百码。我可以一边享受在太阳下奔跑，一边看着道旁的群众为我们欢呼。
活动组织者说，浴缸大赛是个双赢。这场比赛不仅为小镇吸引了游客，还为一个值得奋斗的事业筹到了钱，并且给大家增添了一个在炎热的夏季到户外活动的理由。美国之音记者巴拉努夫报道。
再到俄罗斯，莫斯科的著名地标包括红场、克里姆林宫和圣瓦西里大教堂，都挤满了趁着足球赛期间观赏风景的世界杯的球迷们。
不过沿着河的上游走，更有冒险精神的游客会发现一座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公寓大楼，而它的历史却反映了苏联时期最黑暗的日子。在当代俄罗斯，那一段历史再一次成为了激烈争论的话题。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这是充满阴暗秘密、多疑妄想和暴力惩罚的居所。地上之家以微缩形式体现了革命与独裁的历史，它就在克里姆林宫的上游，建成于1931年，为的是让苏联的统治精英居住。这座占了一个街区的大楼有500所公寓，其中一所现在是奥利加切夫诺娃经办的地上之家博物馆。
当时住在这里的人是所谓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彼此关系很近，在精神和意识形态上都很相近，命运也很相近。
他们享受着奢华的生活方式，楼内有剧场、餐厅、图书馆和运动馆。但是这种奢华开始显得与共产党的革命理想格格不入。在1930年代中期，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开始了大清洗，要铲除那些被视为劳动人民的敌人的人。有100万人被投入监狱，70万人受到处决。曾经是革命精英的地上之家居民首当其冲，不断有人被捕和失踪，这引起了让人心里崩溃的恐惧感。
楼里的居民不再彼此串门了，谁也不信任谁了。
奥利加切夫诺娃已故的丈夫尤里在这里长大，尤里的父亲在大清洗期间被捕，他此后也没有见到过父亲。母亲被送进了劳改营。1976年，尤里切夫诺夫写了部畅销书，回忆往事，名为《地上之家》，这座大楼由此得名。
这是关于恐惧本性的故事，讲的是恐惧如何摧毁了一个人的一生。
有关那种恐惧的记忆似乎正在淡去，在去年的一项民调当中，斯大林高居榜首，被认为是俄罗斯最杰出的历史人物。对许多世界杯球迷来说，地上之家不大可能是观光首选之地，不过它仍然矗立在莫斯科的河岸上，像一座纪念碑，记录着斯大林的残暴。大楼之内仍然有一些莫斯科最贵的住房。
很多买家被这座大楼的阴暗背景吓跑了。毫无疑问，很多人知道当年的事，即使这是比较年轻一代。
如何看待斯大林和共产党遗产的问题上，这一代人正在形成自己的历史观。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莫斯科报道。
心脏病是人类的第一大杀手。
但是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人们现在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来及时的获得救治。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凯斯杨对自己今天能活着感到很幸运，他的邻居和一个手机软件救了他的命。
我当时走进厨房开始做晚饭，当我在切肉的时候，突然就眼前一黑，昏了过去，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位52岁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男子突发心脏病，一位名为达伦·墨菲的救护人员从他的手机警报上获得了这个信息。
我骑上脚踏车，从我的急救包里抓了一副手套，然后赶到了凯斯的家里。当时他的家人已经在给他做心脏复苏了。
墨菲的手机上装了一款叫做 Good Sam 的应用程序，若附近有人需要救助，该程序会给没在值班的一线反应人员，例如急救员，发出紧急通告。在求救者400米内的一线反应人员会收到通告，预计大约有10万名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将加入 Good Sam 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斯克莱斯特华盛顿报道。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